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4点，北京与港台时间20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法国严厉谴责伊斯兰国圣战分子砍头杀害美国记者的野蛮残忍行径。哈马斯武装部队负责人德伊夫的妻子和孩子在以色列轰炸中遇难。台湾陆委会原副主委张显耀被怀疑向大陆泄密，他反称受到政治追杀令人心寒。澳大利亚大亨痛批中共领导人言论，引发中国官媒强烈反弹。传新华社曾为朴志强案准备抹黑通稿，但未发表。中国悬赏鼓励民众举报，最高奖金在广东为50000，在天津500000，郑州不封顶。法国政府结束休假，奥朗德总统表示将从四方面入手刺激经济。日本广岛遭遇泥石流，至少32人遇难。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古力播报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土地的伊斯兰国圣战分子今天在一段网络视频当中声称，他们砍头杀害了一名一年多前在叙利亚失踪的美国记者，并说此举是为了报复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空袭打击他们。白宫方面表示正在核实这段影片，有关的详情请听夏荣的介绍。
美国白宫昨晚表示看到了视频，但影片的真伪有待查证，并且说如果视频属实，冲击波将相当大。据本台法语组报道，伊斯兰国在社交网站播放题为《给美国的讯息》短片，其中一名蒙面武装分子准备处死2012年年底在叙利亚被抓的美国记者詹姆斯·弗莱。他还用英语对美国政府喊话说，弗莱的死是美国空袭伊拉克目标的直接后果。这段5分钟视频在网上上传了约20多分钟后被删除，目前亦未获得独立证实。据影片显示，一个看起来很像弗莱的男子身穿橙色球衣跪在有如沙漠的地上，另一名穿黑衣的蒙面男子持刀站在他的身旁。弗莱在临死前被迫读出，我希望重获自由与家人团聚，但我已错失机会，我只希望自己不是美国人。视频公开后，弗莱的家人在推特上写道，请耐心等候进一步消息，为弗莱祈祷。但本台法语组稍后报道说，弗莱家人现已证实他的死讯。40岁的弗莱是一名自由记者，在中东采访5年，失踪前替美国国际邮报在叙利亚采访。此前他的家人表示，弗莱被身份不明的枪手劫持，当时怀疑他被亲叙利亚政府的军事组织掳走。
巴黎今天严厉谴责伊拉克伊斯兰圣战组织砍头杀害美国记者。法国政府发言人勒夫勒指出，这是野蛮残忍的行径。他说，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利用恐怖和威胁的野蛮人，应该尽一切努力来应对。法国要动员欧洲和国际力量共同行动起来。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表示，他将建议在9月份召开有关伊拉克安全问题的国际会议，就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圣战武装进行磋商。奥朗德还证实，法国已经向伊拉克的库尔德民兵提供了武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正在与伊斯兰国圣战武装作战。德国外长今天宣布，德国也准备立即向伊拉克的库尔德民兵提供武器。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我们要加强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力量，因为现在那里受到灾难性的威胁，当地局势有可能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此前德国反对欧盟向伊拉克库尔德民兵提供武器，担心留下后患。加沙停火昨夜再度被打破， 哈马斯军事武装负责人穆罕默德·德伊夫的妻子和一名幼小的孩子在以色列的空袭当中遇难。今天，哈马斯二号政治人物马祖克在脸书上发表上述消息时，没有透露德伊夫本人的生死下落。在昨夜今晨的空袭中，加沙至少有8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德伊夫本人从2002年开始担任哈马斯武装部队的卡萨姆战斗旅负责人，以色列曾五次试图要灭掉他。昨天夜间，哈马斯承认向以色列发射了多枚火箭弹，其中一枚落在特拉维夫，另一枚落在耶路撒冷。据以军说，落在耶路撒冷的火箭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昨天夜间国际标准时间21点，加沙巴以临时停火到期，巴以又重新开战。在开罗举行的巴以谈判随即破裂，这个谈判原本试图将临时停火转变为可持续停火。在开罗参加谈判的以色列代表团被召回国，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阿赫迈德今天早晨离开埃及时表示，加沙停火的破裂责任在以色列。有关加沙停火的最新进展以及巴以冲突再起的情况，请听稍后夏荣的要闻解说节目。台湾陆委会原副主委张显耀被怀疑向大陆泄密被撤职后，他今天向台湾媒体表示自己受到政治追杀，令人寒心。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被撤职的风波越演越烈，这两天他接受台湾电视媒体专访时数度泣不成声，访问被迫中断了好几次。他说自己问心无愧，绝对不可能泄密，可能是他对两岸事务的直言建议或反对得罪了一些人。张显耀说，
我知道太多的事情，有一些事情我觉得不妥当，我也有建议，也许我的直言建议或者有一些事情我的反对得罪了一些人，这样子的追杀我，我觉得就像黑帮 Mafia 在追杀叛徒一样，铺天盖地，我觉得非常寒心。
张显耀也以高亢的语调向总统马英九喊话，强调马英九可能接受到一些不正确的讯息，谈话中情绪显得激动和悲愤。
张显耀，对得起国家，我对得起总统，我很感谢总统，但是总统，可能你有的讯息给你的不符事实。
不过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今天表示，有关张显耀离职的事，总统马英九始终知情，也支持陆委会主委王玉琪的决定。联合报今天报道指出，张显耀被撤职的原因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无关，可能是将两岸工作内容泄露给大陆。关于这一点，张显耀说，他参与两岸谈判这么多次，不知道究竟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他说，如果是指在谈判期间展现的谈判手腕，或是与大陆官员之间的对话触犯了泄密罪，那么这几年参与两岸协商谈判的政务官恐怕通通都触犯了泄密罪。张显耀在专访中数度提到他被长官出卖，他指出少数长官用政治追杀的手段对付第一线的政务官，以后还有谁敢代表政府跟大陆谈判，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一名澳大利亚亿万富豪与一家中国国企发生经营纠纷后，在电视发表讲话，猛烈抨击中共领导人有本事对自己的人民开枪。此言论引起中国官媒的集体愤怒，纷纷呼吁北京当局对坎培拉采取强硬手段，给予教训。请听艾娃的介绍。
猛烈抨击中国领导人的是澳大利亚矿业大亨、国会议员克莱夫·帕尔默。本周一晚上，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问答节目中，帕尔默表示已经对其中国合作伙伴就在澳大利亚的矿场利润问题向澳大利亚法院，并称对中国的司法程序毫无信心。帕尔默说，那些混蛋的中国人，我这样说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对自己的民众开枪，他们没有司法体系，还要接管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不会让他们这么做。帕尔默称，中国共产党政府欠他5亿澳元的款项。法新社从北京发回的报道说，帕尔默侮辱的措辞和谈话引发中国官方媒体的愤怒，发出整版社评予以批驳。中国党媒人民日报发行的环球时报在评论中呼吁北京当局采取强硬措施惩罚帕尔默，对堪培拉当局也应实施同样的报复。 环球时报的评论认为，这样的长篇大论反映出在澳大利亚这种流氓姿态越来越大，是澳洲社会敌视中国的表现。评论强调说，中国要明确告诉那些挑衅者，引发我们愤怒要付出的代价。社评还呼吁北京停止和克莱夫·帕尔默所有的业务关系，并制裁那些和帕尔默有关系的澳大利亚公司。法新社注意到，环球时报的社评占据了中文版头版的全部版面，甚至在社评中还引用了澳洲大亨抨击中国政府对民众开枪的原话。帕尔默的原话可能是暗指1989年对北京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第一经贸伙伴中国的强烈反应已经给堪培拉拉响了警报，澳大利亚官员纷纷讲话息事宁人。财长霍奇表示说，帕尔默的言论严重损害澳中关系，毕竟中方投资开发澳大利亚资源，帕尔默是中国投资伙伴的巨大受益者。外长也表示，作为议员，帕尔默的讲话具有攻击性，既不必要也不可接受。
北京律师蒲志强今年6月被捕，至今仍在狱中。他的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罪。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今天引述蒲志强的朋友报道说，蒲志强被抓捕后，中国官媒新华社曾受命采写一篇抹黑蒲志强的通稿，但一直没有发表。这篇抹黑通稿的内容包括蒲志强与美国大使馆的大使骆家辉见面，发微博攻击毛泽东孙子毛新宇，攻击人大代表申纪兰，质疑雷锋造假，并说蒲志强经常去日本，每次都要参拜靖国神社。路透社昨天采访了蒲志强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张思之透露，警方就蒲志强和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会面、发微博侮辱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和人大代表申纪兰等问题对其进行了审问。今年二月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任期间曾与蒲志强等人权律师会面，请他们谈对中国人权等问题的看法。张思之表示，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应该早就知道此事，这次警方想了解蒲志强和骆家辉谈话的细节，而中国当局有可能由此控告蒲志强和外国官员勾结，但倘若真想以此定罪，证据显然不足，因为如果见面当中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那么是不可以定罪的。对于蒲志强被指控在微博侮辱毛孙、毛新宇等少将和中国高官之事，张思之律师表示，蒲志强承认自己发了微博，但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警方还询问了蒲志强为何频繁去日本，张思之解释说，蒲志强的儿子在日本留学。据本台记者郑海良报道，广东省公安厅昨天宣布开始试行悬赏举报，对于举报有关涉枪涉刀涉爆线索的人予以奖金奖励，最高金额50000元人民币。而此前中国多省市已经推出悬赏举报办法，天津的最高奖金为50万，郑州的最高奖金是不封顶。法国政府今天结束休假，开始恢复工作。总统奥朗德今天上午10点召开政府部长联席会议。法国经济不振，政府面临着经济的前景非常艰难，需要推出有效的刺激方案。奥朗德今天表示，他将通过对住房、投资、职业规范和学徒这四个方面的税务和法规政策的调整来刺激法国经济增长，其中包括将放宽对法国商店星期天营业的限制。日本广岛昨夜今晨遭到大暴雨和泥石流的袭击，目前已知至少有32人在泥石流当中遇难，另有9人失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中断休假，返回首相官邸处理广岛危机。他表示，已向灾区派遣了630名日本自卫队员参加救援。另据共同社报道，安倍晋三今天早晨在疗养地与前首相森喜朗打高尔夫，虽然他中途停止了，但仍然遭到日本在野党的批评。另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机床巨头山崎马扎克公司的中国籍雇员唐博因窃取零件和设计图纸被指泄密，今天被判罚50万日元，判处2年徒刑，缓期4年执行。 以上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题目是加沙战火经短暂休止符后再起。
各位听众，加沙交战方的和谈昨晚在埃及首都开罗破裂，且在停火到期前的几个小时前，伊斯兰激进武装的火箭弹就已经落入以色列境内，随后以色列发动密集空袭。巴勒斯坦当局今天表示，谈判破裂后的新一轮以方空袭造成至少10名平民死亡。巴勒斯坦方面据经统计，除超过10000名的伤者之外，已经有2028人死于加沙空袭。法新社报道称，今早以色列军方表示已实施30次夜间空袭，而哈马斯激进分子从加沙地带发射了约70枚火箭弹。路透社也说，以色列指责加沙伊斯兰武装分子违反停火协议，并立即召回其正在开罗协商的谈判代表，使得埃及居中的协调想确保长久和平的努力岌岌可危。此前以色列方面已经多次重申不会在交战期间进行谈判。随着5天停火协议在周一午夜失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曾经宣布延长停火24个小时，以便开罗和谈能够继续。但协议失效前约8个小时，加沙先发射了3枚火箭弹，后来以色列几座城市在遭到数10枚火箭弹的袭击，其中1枚击中特拉维夫地区的一处空地，造成一些损害，但没有人伤亡。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马克·格雷夫表示说，这已经是哈马斯第11次违背或者是拒绝停火了。加沙方面有目击者称，以色列飞机发动30多次攻击，包括击中加沙市的一栋房屋。医院官员说，有一名孕妇以及2岁的女童遇害，同时还有另外一位身份不详者也在攻击中死亡。另外，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否认发动了最新的火箭弹袭击，并指责以色列应该为冲突的升级负责。哈马斯发言人祖赫里说，哈马斯完全没有听说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他接着说，以色列占领者旨在通过这次冲突升级令开罗的谈判失败。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这次火箭弹袭击或许由加沙规模更小的组织发起，也不能够确定是否得到了哈马斯的同意。外界注意到，以色列媒体今天说，以色列瞄准的目标是那栋房屋内的一名哈马斯高阶人士，可能是火箭弹攻击的指挥官。以方拒绝评论那宗针对加沙特定房屋的轰炸行动，请说周二已经轰炸了加沙全境30多处地点。在以色列媒体报道外，法新社指出，以色列本次空袭的目标是针对哈马斯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德伊夫活动的区域。以色列今天还为清除此位激进分子的正当性做出辩护，因为德伊夫与美国击毙的前基地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的关系相当密切，同时可能是对以色列展开攻击的主导人。与此同时，哈马斯方面称，以色列对加沙进行的新一轮空袭导致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德伊夫的妻子和幼儿身亡，以及45人受伤。流亡的哈马斯副领导人马尔祖克在社交网络上公布了这一消息，但并没有提及德伊夫本人的情况。马尔祖克称，以色列一直在寻找借口，以便将哈马斯重要领导人作为袭击目标。截至目前为止，以色列并没有发布有关德伊夫是否在空袭中被打死的讯息。可以想见的是，如果德伊夫真的身亡，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斗在未来几天将不断升级，国际的斡旋恐怕更加困难。此前巴以双方停火维持了10天，在此期间谈判代表们在开罗举行会谈，寻找持久结束6个星期前爆发的这场危机的途径。巴勒斯坦方面要求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的封锁，而以色列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双方未能就这些要求达成协议。埃及外长今天对法新社重申他对巴以和谈破感到十分遗憾，他呼吁双方放弃仇恨，尽早回到谈判桌来，避免牺牲更多无辜的加沙百姓。以上是要闻解说，由夏荣编播，感谢亚能技术合作，再会。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三面世的法国全国性报纸头版主题主要关注国内事务。右翼《费加罗报》标题：奥朗德和瓦尔兹面对来自左翼反对压力加大，聚焦在绿党刚刚召开的以及社会党即将在八月底召开的暑期研讨上。社会党及绿党提高要求政府调整经济政策的调门，他们认为现行刺激政策太过优惠于企业。左翼《解放报》头版主题相近，但针对的是企业分红在经济滞缓的第二季度却大幅上升的情况。报道以无耻为醒目标题，指法国第二季度企业分红上升了30%，而同期德国的数字仅为3.9%。质疑这一差距反映出政府实施的企业及投资优惠政策相关。经济危机导致法国人储蓄比例增加，这是经济性报纸《回声报》头版主题。报道指，法国人将收入的16%用于储蓄，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高。各报中只有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关注伊拉克局势的国际议题，介绍教皇针对伊拉克的宗教迫害状况，不排除在联合国框架下实施武力干预。北京让外国企业臣服，费加罗报事件版用了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介绍北京一年多来对驻华外国企业政策的转变。发自北京特约记者法莱蒂报道的副标题称，中国来势汹汹的反垄断调查反映出民族经济的重新回升。报道开篇就指，近几周以来，多个西方著名品牌在中央帝国遭受到一系列名誉扫地的凌辱。英国德兰素史克制药在华雇佣的私人侦探因非法获取信息罪判刑2年半。麦当劳被查食物变质，一度停售汉堡鸡翅。微软和高通则涉嫌违法企业竞争法，被中国官方调查。而影响最大的是，近期多个国际著名品牌1000多家连锁店的汽车企业成为中国反垄断调查的对象。报道说，这些曾经是中国开放参与与贡献的东方巨龙的经济腾飞，成为中国国际化标志的企业，今天却坐上了被告席。这是否是一场排外的十字架东征？中国官方否认了有关的质疑，并保证说也将对中国本土企业做类似的调查。报道说，奥迪、标致、大众等企业都拥有中国的合资，对其实施的反垄断调查罚款也将触及到中方投资的利益，罚款最高高达年利润的10%。面对这轮风暴，外国企业不得不折腰，尽量配合官方的调查，但是私下里他们也抱怨所受到的威吓和讹诈，不满于他们的中国对手企业所享受到的不同待遇。费加罗报的报道说，对于西方企业的各种调查始于从去年夏季习近平上台不久后在中国掀起的反腐风暴。外国制药企业在华销售首先因涉嫌贿赂被查，英国格兰素史克、法国萨诺菲以及瑞士的诺华集团先后中枪。报道指，这其实是反映出中国经济战略的转变，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黄金时代不在。一名中国著名的经济学者叶檀就说，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为发展经济不惜一切吸引外国企业，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现在是要到了调整中国结构市场的时候了。一名欧洲制药集团驻华代表也表示说，这些调查明显是在发出信息，要外国企业给中国的本土企业让位。 面对日益复杂的中国投资环境，外国企业有可能会重新考虑投资的方向，但这不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毕竟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市场。回声报企业版同样也有一篇有关中国汽车行业的报道，署名马克西姆·阿米奥的报道说，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国门之路艰难。据中国企业工业协会的数字，七月份出口汽车下降了 11%， 年降低 9%， 而在2012年，中国汽车经历多年快速增长，出口首次突破百万，达到历史最高之后，2013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下滑，去年出口汽车总体下滑了 7.5%。 报道总结了导致下降的多个原因，首先是经济新兴国家经济放缓的影响，其次是国际金融业人民币国际化步伐速度低于预期，进口国对汽车的高额关税影响到以廉价取胜的中国汽车销售，最后是中国汽车制造企业本身的困难，质量和安全性能的中庸赶走了一批潜在的客户，使得即使是在中国国内市场今年头八个月整体增长 11% 的背景下，国有汽车品牌的销售增长仅仅为 2.4%。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楚良一主持的日本专题。
东京专栏，
日本再先否定河野谈话新高潮，访问韩国的天主教罗马教皇方济各8月18日上午在韩国首尔的明洞天主教堂与原慰安妇握手并短暂交谈，使慰安妇问题再次引起国际注意。而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展开否定河野谈话的一轮新高潮。日本朝日新闻8月5日起连续两天刊登报道，宣布撤销1991年至1992年的一系列文章。该系列文章引用原福冈县作家吉田清志的证词，证明日军在韩国济州岛暴力强掳女性，强迫其成为慰安妇。但是在1989年，韩国济州岛的新闻记者许荣善通过调查认为，吉田有关济州岛城山浦强征慰安妇的记述并非事实。日本历史学家秦玉燕也经过跟踪报道证实了这一点，这使舆论普遍认为吉田证词中有很多不真实的部分。而朝日新闻撤销原来的报道，在日本政坛和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8月15日，由自民党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会在自民党总部召开会议，针对朝日新闻撤销一部分随军慰安妇的不实报道，一致要求自民党对1993年时任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进行国会询问，确认河野谈话是否以这些不实报道为依据，试图推翻河野谈话。在这次集会上还邀请了右翼媒体人樱井良子做了报告。2012年11月9日，樱井良子所在的历史事实委员会与39名日本国会议员一同在美国新泽西州当地报纸 Starlager 上刊登了题为《我们记得的事实》的广告，否定慰安妇问题。广告声称，没有找到有关日本政府和日军参与征调慰安妇的历史信息。他们甚至声称慰安妇是获得许可的卖春妇。与此呼应，时任日本自民党总裁的安倍晋三也于2012年11月在日本记者俱乐部进行的党首讨论中说，由于朝日新闻的误报，吉野清志这个骗子一般的人写的书竟像事实一样在日本流传，使这个问题越来越大。樱井良子在15日的集会上说，朝日新闻应该停刊，要追究朝日新闻 把强征慰安妇这一误解传遍到世界各国的责任。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在会上表示，是时候了，我们要奋起挽回日本国的名誉。但是朝日新闻完全没有否定征集慰安妇存在着强制性的事实，仅仅承认了一个系列报道的不真实。难道仅仅如此就能否定强征慰安妇的存在吗？难道通过一系列否定日本侵略战争中的恶劣行为的考证活动，就能把日本侵略战争全面洗白吗？无论是日本的国内还是国外，对这一动向都充满了批判的声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六日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了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措施，称日本政府在寻求全面、公正、永久性解决慰安妇问题上是失败的，他对此深表遗憾。皮莱指出，慰安妇受害人等在战争结束数十年里，人权依然受到侵犯。他强调，该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代的问题。一天不实现正义并作出赔偿，人权侵犯就会继续下去。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哈马斯武装部队负责人德伊夫的妻子和孩子在以色列的轰炸当中遇难。伊拉克伊斯兰国圣战分子称他们砍头杀害了一名美国记者。法国谴责这一野蛮行为。奥朗德提议召开伊拉克安全会议。台湾陆委会原副主委张贤耀被怀疑向大陆泄密。他反称受到政治追杀，令人寒心。澳大利亚大亨痛批中共领导人言论，引发中国官媒强烈反弹。传新华社曾经为朴智强案准备抹黑通稿，但未发表。中国悬赏鼓励民众举报，最高奖金广东为50,000，天津500,000，郑州不封顶。法国政府结束假期，奥朗德总统表示将从四方面入手刺激经济。日本广岛遭遇泥石流，至少32人遇难。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第一个专题是由尼古拉主持的今日经济，跟您谈法国政府计划减税。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今天8月20号周三是法国政府暑期结束开始工作的日子。早上10点，法国政府的内阁会议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举行。在此之际，法国总统奥朗德、法国政府发言人兼农业部长勒福尔和就业部长雷沙曼现已分别在不同法文媒体上提到政府即将公布减税计划。奥朗德总统宣布，政府的减税措施将让低收入者受益。法国政府发言人勒福尔提到，新的减税计划总额在12亿欧元至13亿欧元之间，比早先对外宣布的11亿6千万欧元更多。法国政府预计将有400多万户家庭因此受益，这也比原先预测的300多万户更多。就此，请听本台法语部记者的介绍。
C'était un objectif politique du gouvernement, éviter que l'opposition ne l'attaque sur le thème du ras-le-bol fiscal.
这曾是政府的政治目标之一，以其回避在烦人的税务问题上受到反对阵营的攻击。据《世界报》介绍，瓦尔斯总理有可能会在周三宣布对最低收入家庭每户减税350欧元，将有比预期更多的纳税家庭受益。420万个家庭，而不是政府原先规划的370万个家庭。12亿5千万欧元的减税总额，也将比原先预算的11亿6千万欧元要多一些。
Le montant total est aussi un peu plus élevé, 1,25 milliards d'euros contre 1,16 programmé。
尽管法国《世界报》周二晚间预测，政府总理瓦尔斯有可能会在周三就对外宣布这一减税计划，但就业部长 雷沙曼今天早上在电视媒体上表示，瓦尔斯总理会在下周宣布这一减税计划。据介绍，这一减税措施的结果还将反映在其他税务层面。减税实施后，法国纳税家庭的比率将由2013年时的 53% 减少到2014年的 48.5%。这样一来，法国交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纳税家庭比率将低于 50%， 而上一次出现类似情况要追溯至1996年。这一减税计划将会对法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此，请听本台法语部经济组记者的分析。
Redonner aux Français du pouvoir d'achat, c'est ce que tente de faire à tout prix le gouvernement, ou en tout cas,
重新赋予法国人购买力，这是政府全力以赴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总之要付出代价，因为这一措施会带来国家财政收入减少。支持购买力就是促进消费，这为何就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呢？尽管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家庭消费增长了 0.5%， 然而这需要让本土产品而不是让进口产品受益，这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实际影响。目前政府已经把2014年的经济增长下调到 0.5%， 而且虽然政府承诺在四年里对企业的援助将高达400亿欧元，但今年春季企业投资依然呈现下滑，失业率至今仍占就业人口的 10%。 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国很难达到其原定目标，在2015年把公共赤字拉低到国内生产总值 3% 以内。政府将向布鲁塞尔再次请求宽限期，而布鲁塞尔已经为此瞪大了眼睛。
Le gouvernement va devoir demander un nouveau délai à Bruxelles qui fait déjà les gros yeux。
就法国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一系列改革，奥朗德总统8月15日在土伦纪念法国军队普罗旺斯登陆70周年的仪式上表示，法国作为世界第五大经济强国，要通过改革保持其现有地位。
La France, cinquième puissance économique du monde, et qui entend par les réformes qu'elle engage rester à ce niveau。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法国政府计划减税，低收入家庭将受益。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今天第二个专题节目，我们为您重播珍妮特主持的《中国世界》，跟您谈在凡尔赛宫展出的中国展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珍妮特。暑假到了，又是消遣散心观光旅游的好时机。今天的中华世界节目，我要带大家到世界著名的凡尔赛宫参观目前正在举行的中国在凡尔赛展，欣赏法国历代国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及十六的中国文物珍藏品展览。这可说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展览，也是法中建交50周年重要的庆祝活动之一。上一次我们已经带大家重点参观一些与法中关系起源及见证法中宫廷王室往来的有关文物，特别与具有大使功能的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活动有关的中国古文物，尤其是法国派遣去的耶稣会神父。今天我们还是请凡尔赛宫的中国展文物管理主任罗什布朗女士为我们介绍另外一批稀有珍贵的法国王室的中国制或是具有中国风的收藏品，并一起来从中体会在17世纪及18世纪当中中国文物对法国的影响力。此次展览除了有路易十四从首相马扎汉的后代买过来的著名硬玉石制作成的中国玉杯之外，罗什布朗女士还向我们介绍了展览现场的两把著名的中国风的扇子以及路易十五的香水龙头。 罗斯布朗女士对我们说，
les éventails ont commencé à se développer en France au 16e siècle。
展览橱窗中的两把法国制作的中国风格扇子，左边一把是象牙雕刻的，当时以意大利佛罗伦斯扇子闻名世界。法国人等扇子运到法国后，再加上一些中国风格的装饰品，这也显示出当时法国艺术家如何受到中国风的影响。左边的这把折扇是拿整片纸做成的，右边的是割好的制片合并而成的。有趣的是，上面混杂的图案有些是西方神话故事，旁边却画了一些中国人物，令人感觉惊讶。在旁边展出的是一个名叫路易十五香水龙头的展览品，是装香水用的。这是现今凡尔赛宫内唯一经过鉴定属于路易十五的中国瓷器，过去还有其他的瓷器，但现今都下落不明了，可能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卖掉了。原来的瓷器从中国运到法国后被改造，这是一个故意设计成裂纹图案的瓷器，在法国被瓷器商叫铜匠彻底改造换形了，加上铜制把柄及盖子，把这个瓷器改成了水龙头的造型。王室家族用来洗手，香水从天鹅的嘴巴流出来，如同水龙头一般。另外，这里有一个路易十五定做的一幅小画，当时为了装饰他在凡尔赛二楼的小寓所，那是一系列的装饰图画，名叫狩猎图，其中包含了中国狩猎图，现在存放地点是在阿米昂的博物馆。当时法国国王的收藏品都是或放在乡间行宫，或属个人的私房内的收藏品，并不放在宫廷里面，因为在雄伟的王宫殿里面，大家认为国王更应该向众人显示他喜爱法国文物，支持法国艺术家。国王应该爱国，应该使用法国制的东西。这里有一幅石刻画，上面刻画出路易十五非常珍爱的一个行宫，也就是舒瓦兹城堡 Château de Choisy。这是路易十五于1739年向一名法国贵族后代买过来的，然后由他的御用建筑师加百列 Gabriel 负责室内装潢。加百列选择了国王喜爱的远东品味来装饰这个城堡。我们凡尔赛宫在几个月之前获得了这个带有漆片画的橱柜，这是来自舒瓦兹城堡国王的卧室，这是一块日本漆画。有趣的是，它是从一个暹罗大使献给路易十五的漆画屏风上摘取下来的，被拔掉图案的屏风就放在储藏室存起来，然后利用它的漆画镶在这个橱柜上。一般法国是把这些屏风上的中国图案拿来镶嵌在法国家具上，这就是把中国东西改换成法国造型。
On enlevait les panneaux des paravents ou des cabinets pour les utiliser sur des meubles français。
另外，博士布朗女士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个王室的特殊的小房间。她向我们这么说
：“Alors ici, on a voulu rendre hommage à la reine Marie Leczinska, qui était l'épouse de Louis XV。”
另外一个房间是向路易十五的波兰籍配偶玛丽·雷萨斯干致敬。她很爱中国品味的东西。她在凡尔赛自己的寓所内有一个叫做“中国小厅 ”（Cabinet Chinois）。起初采用的就是中国风味的壁纸。1747年，他后来用一些自己的小板子上画好的一块块画作来改装这个中国小厅。他也请一些法国画家及大师们来画一些中国元素的图案。后来中国艺术品越来越多，这个房间就被改换名称，叫做中国物品小厅 Cabinet de Chinois。 一些原版的画用木框镶起来，而这些画作展现的都不是仅靠运送到法国的中国文物而想象出来的，还有借助于一本由威廉·香贝尔斯 William Chambers 的著作内容而来。这名英国建筑师曾经去过中国，在1757年回到伦敦后，出版了一本书，介绍画出有关中国建筑物 花园及中国的家具，例如在这里展出的两个别墅就是从 Chambers 的著作取得灵感。书中的一个著名的中国小镇，我不知如今是否仍然存在，它就出现在许多法国的书籍当中，所以这个王室的画作内容并不是一个完全只靠想象而表现出来的中国。我们在展览厅的现场也采访了两位中国来的观光客。第一位，他对我们说：“
这个是原来那个康熙，这个皇帝是康熙，然后这个康熙送给那个当时路易十五，应该是路易十五还是路易十六，显示咱们国家国力的那个一个图。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看到中国的东西了，
是吗？那这里面那个一些艺术品啊、展览品、啊，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
瓷器啊。
你是第一次来？
是
凡尔赛，还是第一次到法国？
第一次到法国。
另外一位叫娄先生的观光客也发表感想的对我们说：“
我觉得他这个有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因为他这个反映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生活啊，应该有一点欧化的这情形。”
是，他是法国人创作这些中国的，
我觉得挺好的。对，
是啊，你第一次看到这东西吗？
第一次看。
他们说什么在中国的电视台说两年前有什么放电影什么之类的，有吗？
放的有电影《康熙大帝》啊，电视连续剧都有啊。国外人到中国是有，但是没有说是看一个专门的展览。
第一次到法国来？
对、法国来过，但是很久了。
凡尔赛来几次了？
这是第一次来。
那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作品？
我觉得就是这个清朝的宫廷那些皇帝狩猎，因为跟那个路易十四国王他爱好有点相同嘛，他们清朝人也喜欢骑马啊、上射啊、比武啊、练武。
那你觉得这法国人的展中国的东西你的看法如何？
我觉得挺好啊，就是这个看起来像，但是我因为这整个不是懂法文的不多，我们只能懂一点英语，所以看的也有点吃力。
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观光客李太太对我们说她的感想。
哦，他们的工艺是不容易耶，他们艺术其实有些部分是胜过我们中国的历史啦，中国的文化各有特色啦，我觉得中西合并也蛮好的，而且确实我们中国这样子影响他们的文化啦、思想啊，也都有蛮大的影响啊。包括你看那个四季图，他都把它并在一个盘子里头，就是很崇拜我们的文化。
最后，有一位法国男士安托万呢，感动地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感谢。他说
：“Le service déjeuner est magnifique, avec notamment toute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vie chinoise。”
我特别喜欢那个主题叫吃中餐的小小图画，介绍了中国人的生活，非常小的图，非常细致，作品真是美妙非凡。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作品，而且我对这幅画的品质感到很惊讶。还有它工整精细的描绘，是一幅很细致的画作。也正是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在绘画技巧及这幅画精细的程度，还有高明的制作陶瓷技巧，中国文化非常先进。我还看到了陶瓷上描绘的中国的四季撒种工作图，非常美丽。谢谢你们中国带给我们法国的，实在太美了。
罗斯布朗女士最后也向我们提到她对此次中国文物展的态度，以及她在此领域钻研后发出的一个个人的梦想。她向我们说：“我此次选择展出物品的时期是与法中关系真实有关联的时期，双方没有敌意的时期，不具争议性时期，是法国王室很快就对中国文物钦佩赞赏的时期。我们此次展览只能限于当年放在凡尔赛宫里的文物，王室成员所拥有的东西，否则这会牵涉到巨大的范围，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展出。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在巴黎大王宫举行一个法国的中国文物展，展现17及18世纪法国对中国文物关注的展览，但这涉及范围实在庞大。整个说来，这个领域里有一些巴黎的大收藏家，还有那些带有中国式花园及阁楼的各法国城堡，涉及范围实在太大了，如建筑、花园、 雕塑、油画及素描作品、版画。我们此次的展览只能涉及有限的范围，展出约150件作品，而这个主题的展览我们可以扩大到400件作品也不为过。我不知道未来是否有这个可能性，将来再看看吧。此次展览中借出作品的合作国家有英国及俄罗斯圣彼得博物馆及英国王室收藏系列借给法国展览。当被问到法国对于中国古董文物收藏重地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么法国是否有计划与台湾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展出时，罗斯布朗女士对我们说，我非常希望与台湾故宫方面有联系，不过目前我没有找到适当的对口工作人员接洽，然后询问他们是否有可能找到这些由法国王室几次送给中国皇帝失踪的外交礼物的踪迹，不一定要在法国展出他们，我只是想知道这些外交礼物是否还存在世间，然后把他们摄影下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有那就实在太好了，至今我还没有时间进行这项工作，也许以后吧。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节目为您介绍了今年2014年法中建交50周年举行的中国在凡尔赛展中的一些法国王室制作或是收藏的稀世珍贵中国古董文物。这项展览为期将近六个月，一直到10月26日为止。听众朋友，暑假您若有空，可以前往参观，亲自目睹这些美妙的中国文物珍藏品。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特别感谢凡尔赛宫中国展文物管理主任罗斯布朗女士的协助与解说，也感谢居里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我们为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娃主持的国际纵横，跟您谈中国在西藏建设铁路政策令印度担心。
国际纵横。
各位听友好，8月15日，中国西藏首府拉萨至日喀则段的铁路线经过3年多的施工正式通车开始运营。虽然这条铁路线全长才251公里，但是每米的造价超过50000元，是目前中国高原铁路造价最高的路段。花费如此之巨，所谓何来？虽然中国相关部门对此的解释是，拉日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在客运上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西藏旅游经济的巨大潜能，其货运能力也是撬动西藏地区经济发展资源开发的一根黄金杠杆，可是从地缘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其价值岂止只有经济效益，军事战略价值更为可观。确实，从地区经济角度来说，铁路运营效益不言而喻，其客运和货运能力能拉动当地的经济。藏西南名城日喀则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不仅拥有藏传佛教扎什伦布寺、沙加寺等人文遗产，也有珠穆朗玛峰、卡若拉冰川等自然风光。可是此前因为交通不便等原因，当地的旅游发展曾落后于林芝和拉萨两地。拉日铁路的通车能够改变这一状况，方便当地民众的出行，为那些越来越多游览神秘雪域风情的游客和朝圣还愿的信徒节省交通时间。不过这条藏青铁路延伸路段的通车也给当地带来了大量外来的人口和文化的涌入，对铁路带来的实惠是否真的能落实到当地藏人对当地文化信仰的影响，以及外来人口是否真的能融入当地，提出了疑问。从地缘政治和军事层面来看，西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延绵4000里的边界，其接壤的国家主要是印度。 中国国内有分析指出，以拉萨为圆心，从西边离中印边界只有百余公里的日喀则，到东部的林芝，这一片跨度长近700公里的扇形地区，是确保西藏边境安定的主要防卫地区。上个月，中国官方就宣布说，连接拉萨和林芝的铁路建设工程将提前，预计在今年年底开工。拉日拉林的铁路线都是客货两用，军民共用。此外，中国还宣布计划把拉日线在2020年延伸到邻国尼泊尔和不丹。针对中方的这一系列举措，印度方面十分关注。据印度媒体的报道，新德里担心中国沿边界修建的铁路将成为中印边界时中方的筹码。印度的媒体评论也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发展交通建设有助于北京对中印边界的控制，同时有助于解放军缩短到达藏南地区调动兵力的时间。拉日铁路开通运营，经济与军事价值兼备，这条铁路将使中国解放军如虎添翼。另外，有分析注意到，近十年来中印两国政府对边境国防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新德里沿边界不断增加驻军数量和驻军单位，被国际军事观察家戏称为数量强军。北京方面则是一方面集中财力兴建扩建升级完善国防交通网络，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更新了驻藏的三个山地快反旅的装备。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国际纵横，谈中国在西藏的铁路延伸政策令印度担心。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现在请收听由古丽播报的最新消息。
加沙消息，哈马斯刚刚宣布，哈马斯武装部队领导人穆罕默德·德伊夫仍然活着，并且仍在指挥战斗。德伊夫的妻子和一名幼小的孩子昨夜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丧生，当时哈马斯没有透露德伊夫本人的生死下落。法新社北京消息，中国当局今天对十来家日本的汽车零件供应商处以总额 12.4 亿元人民币的罚款。中国当局指控这些公司垄断价格。中国发改委8月20日宣布说，这个罚单的数目是迄今为止中国反垄断当局开出的最高金额的罚单。受到罚款的日本企业包括住友、精工、日立、电装、爱三、三菱、三叶、施奇、古河等汽车零件生产商。中国当局指控这些企业为减少竞争垄断价格，在日本频繁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协商价格就报价达成协议并予以实施。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法国严厉谴责伊斯兰国圣战分子砍头杀害美国记者的残忍野蛮行径。哈马斯武装负责人德伊夫的妻子和孩子在以色列的轰炸当中遇难。台湾陆委会原副主委张显耀被怀疑向大陆泄密，他反称受到政治追杀，令人寒心。澳大利亚大亨痛批中共领导人言论，引发中国官媒强烈反弹。传新华社陈伟普自强案准备抹黑通稿，但未发表。中国悬赏鼓励民众举报，最高奖金在广东为50,000，天津500,000，郑州不封顶。法国政府结束假期，奥朗德总统表示将从四方面入手刺激经济。中国对日本汽车零件生产商处以12亿美元的罚款。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本台对亚洲晚间20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我们感谢 Yana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听众能够每天忠实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一首由 Stromae 所演唱的 Formidable 这首法语歌曲。我们的节目也全部结束，在这里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Formidable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Oh bébé, oups, mademoiselle, je vais pas vous draguer. Promis juré, je suis célibataire depuis hier, putain. Je peux pas faire d'enfant et bon, c'est pas. Hé, hey, reviens, 5 minutes quoi. Je t'ai pas insulté, je suis poli, courtois et un peu fort bourré. Mais pour les mecs comme moi, vous avez autre chose à faire, hein. M'auriez vu hier, j'étais formidable.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Formidable. Tu étais formidable, j'étais formidable. Nous étions formidables. Oh, tu t'es regardé, tu te crois beau parce que tu t'es...